很高兴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谈到明白神的旨意。前面几课我们一直谈到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应当是有要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谈到认罪，我们也谈到与世界分别，我们也谈到要舍己，这几方面都是比较偏重消极的一方面，为此要对付一切拦阻我们爱神追求神的这些的障碍，不管是罪恶，不管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自己的老我，都是拦阻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进一步要积极的谈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要谈到明白神的旨意呢？这个明白神的旨意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追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同来看一节圣经，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个地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同样的这一段圣经又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又再说出来，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这里提到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爱神。所以当我们提到说我们爱神，我们讲一个人他爱神的时候呢，这就是灵命成熟的象征。那么如果我们谈到说我们要追求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更丰盛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最大的诫命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追求爱神爱人。所以一个人他的有没有爱，这反映出他里面灵命的光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必然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什么叫爱神呢？请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14章15节，这些圣经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到了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到11节又再一次强调，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口头上面口口声声的说我们爱神我们爱神，但是什么叫爱神呢？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神。爱神就是遵守神的话，爱神就是遵守他的命令。一个人如果爱神，他就必定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的说明了爱神的定义。事实上这也是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多次多方一再的强调，神对于我们他所造的人的要求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要听话顺从他的旨意。所以他屡次的吩咐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侧听啊，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而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让神非常难过失望伤痛的， 就是以色列人背离神。在耶利米书第三章25节，我们看见让神最伤心难过的，在这里就提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背离神，他们离弃了神，为自己凿了那个不能够存水的池子。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就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因此神就管教他们，刑罚他们，他们呼求神，神就拯救他们，神就赦免他们，然后他们又这样子跌倒，又犯罪，又不听神的话，神又管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一个在神的面前悖逆不听话的人是何等的坎坷凄凉，他的路程是多么的难过，他要经历许多的管教，经历许多的熬炼，才会学习知道怎么样来顺服神。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活在主的旨意里面，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约翰福音15章第11节这样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神应许说他要叫我们有喜乐，并且这个喜乐是能够使我们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让我们的喜乐满足到一个地步是满足的喜乐。但是神说，当你顺服他的旨意，当你听从他的话，我们的喜乐是一种满足的喜乐。在罗马书第8章第6节，神应许给我们顺服神旨意的不单单是喜乐，更是平安。这节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做体贴圣灵？体贴就是顺从，体贴就是对神圣灵的引导敏锐，体贴就是圣灵怎么说我就怎么跟随，圣灵怎么感动我走怎么样子能够顺着他的引导感动去做。当我们如此的时候，神就应许给我们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因着顺服他的旨意而过一个喜乐平安充满了安息的生活。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斯达德，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当年英国有7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一同委身被神呼召出来做宣教士到了中国。剑桥七杰其中的一位就是这位斯达德，这位斯达德他在中国宣教，然后后来到他50多岁的时候，他又到非洲去宣教，后来创立了一个差会，就叫做环球福音会，大概有超过1000多位的宣教士遍布在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在这个差会里面。那么这一个差会的创办人斯达德，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他每一天早上4点钟起床来亲近主灵修。那么有人就问他说，斯达德先生，为什么你早上这么早起来灵修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早上早早的起来，因为我渴望明白 神的命令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遵守的。所以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他就跪在主的面前来亲近神，读主的话，因为他有一个渴望，他要明白神还有什么要他去遵行的命令没有。弟兄姐妹，这一位神的仆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要立定心智来明白神的心意，遵行他的话，难怪神就这样大大的使用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么不仅仅如此，我们的人生如果不清楚神的旨意，我们的人生就往往是一个虚度没有方向的一个人生。有一个神的仆人讲了这一段话，非常的贴切，说明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没有意向的人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人没有道路，一个没有道路的人不能向前走，只能在旷野漂流。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在旷野本来是十一天就可以到达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他们悖逆，不听神的话，发怨言，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他们花了这么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才进入迦南地，而且进去的是那些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些旧的一代发怨言不相信神的那一代都死在旷野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清不清楚神的旨意没有关系，特别今天我们许多越是知识分子，越是我们有读书有学问的人，越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判断来过生活的人，我们更需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不明白神旨意的人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人生，甚至当一个人不明白神的旨意，也可能因此就被神弃绝，甚至就像以色列人死在旷野一样。在历代志上13章7到第10节，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以色列人逾约柜。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这一段故事。在这个地方他们说什么呢？这段经文这样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鼓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弟兄姐妹，乌撒他好心的要去扶住约柜，照人来看这一个人这样子的好心，他也是服侍神，他也是要帮助神的，但是为什么上帝竟然击杀他？难道我们的神怎么是这样子残忍的一位神呢？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越明白圣经的教训，我们就知道神何等看重我们遵不遵行，我们明不明白他的旨意。也可以说从乌撒的例子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即使是热心的侍奉神，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他， 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单单不讨神的喜悦，甚至可能是被神所弃绝的。在圣经上面，耶稣也如此的提醒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人如果说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天国，凡是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这个地方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进神的国做得胜者来说的。没有说今天有的人在传道，没有说今天有的人在赶鬼，有的人在医病，有的人在做很多服侍神的，有的人在领会，有的人站讲台，有的人在扫地抹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些的服侍，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今天我们要问许多的教会的领袖，我们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有没有在做教会的决策？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我们真的是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行呢？若不是，神说你们离开我去吧，因为我没有吩咐你这样做，你们不能够在神的国做得胜者。神的国里面是那些立志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做得胜者。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脉相承告诉我们，神对于他的儿女所要求的就是要听从顺从他的话语。因此明白神的旨意，过一个清楚神旨意的有意向的人生，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还不认识主之前，他自以为他是侍奉那一位上帝，他自以为他是比一般人更热心的侍奉。但是当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到他，他看见这个大马色的异象，神的光光照他，他扑倒在地，他发出的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接着他发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他遇见了神，他整个的人生改变了，他因着认识这位神，所以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的对神的旨意也就清楚了。因此他整个的人生，他可以有一天在亚基帕瓦面前，他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真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要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这句话，我故此没有违背神你给我的意象。有一次一个世界著名的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但是她非常的爱主，也非常的爱穷人。神就呼召他去从事做贫民区的工作，因着他成千上万的修女神父，他们就献身在贫民的工作里面，甚至包括许多的基督教会的传道人宣教士，也因着他生命的感召，也立志要向贫穷人传福音。所以他既然是这么样子世界知名的一个人，所以有一次他出席一个非常隆重仿佛是冠盖云集的一个聚会，在场的有国家元首，有许多的政要大臣，参加的这些的妇女们都是穿着很漂亮很昂贵的这种丝质的礼服，只有特瑞莎修女披着平常印度妇女所戴的那种围巾。有一个人就跑过来跟他谈话，就问他说，他说特蕾莎修女啊，你对自己的工作成就不大，是不是感到灰心呢？这个人这样问是因为一般人照世界上人眼光来看， 特瑞莎修理一直都在加尔各答的穷人当中工作，似乎是没有什么成就感。所以他说，你在这些人当中工作，你的工作成就不大，是不是你感觉到灰心呢？德勒莎修理他怎么回答呢？他说，神没有呼召我去做有成就的工作，他只是吩咐我去怜悯穷人。弟兄姐妹，他说神没有呼召他去做有成就的工作，神只是吩咐他去怜悯穷人。所以他并不灰心，因为他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朝着神给他的旨意，朝着神给他的意向前进。弟兄姐妹，一个清楚神旨意的人生，他的人生虽然没有什么成就感，虽然没有什么辉煌的工作果效，但是他却能够持之以恒，并且忠心到底。那么接着我们要谈到，我们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呢？谈到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是需要先做的。我们先不要谈方法，我们先谈两件事情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这个人很需要的，很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所说的，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立定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必然会向他显现。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神怎么样子旨意显明，我们还是认定我们自己所想的那个方法，我们自己所想的那条路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没有办法将他的旨意让我们看见。除非我们立定心志说，主啊，我只要遵行你的旨意。第二，就是要建立我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提到说，挪亚他是一个义人，然后接着就提到说挪亚与神同行。然后我们看到提到摩西在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提到说，以色列当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们看见在耶稣的生平当中更是如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的一生都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意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建立每一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关键。一个与神关系不好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意的。就像你绝对不会把你心中的奥秘跟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分享，但是你会愿意把你心中最深处的那些的感受跟一个你很亲密的朋友分享。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做耶稣的好朋友，做他亲密的朋友，每一天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跟他有亲密的交往，以至于我们就一定会在凡事上都明白他的心意。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很简单的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的信息是关于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有两方面。第一，因为 神所托付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所说的，要爱神跟爱人。那么爱神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因此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爱神灵命成熟的一个象征。第二，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要过一个有意向明白神旨意的人生。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首先谈到两点，是一个基础。第一，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第二，就是要建立每一天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必定会明白神的旨意。 Thank you.